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5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6月5号，我们继续为您推出64/30周年专题节目。我们将为您播出的美国国会议员举行64/30周年的听证会。为您介绍在国会山举行的多场纪念64/3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有美国驻华使馆发推文并附视频，敦促中共交代64的真相。我们还将跟您一起来分享，几位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在30年前64那天的亲身经历。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一起来进入64/30周年专题节目。在这一天，也就是星期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美国的国会山举行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题目为天安门30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等两党多位议员在听证会上发言。议员们在同一天还纷纷在众议院的议事厅发言，谴责64屠杀和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众议院随后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有关64事件30周年的决议。坐在证人席的佩洛西议长说，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住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说，不能只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天安门事件，美国必须正视中共对人权的持续打压及其所代表的极权主义。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国会每年都会纪念64，这场屠杀对美中关系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史密斯说，当人权遭到践踏而不受惩罚，当我们说话的同时正在发生反人类罪行的时候，美国不能保持中立，你要么和坦克人站在一起，要么和坦克站在一起，没有中间地带。那么有关这场6月4号这一天美国国会以及这个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这个64/30周年的纪念听证会，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呢就到了现场进行采访。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李一华的介绍。
星期二是1989年64事件30周年的纪念，美国国会有多场活动追悼3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上午出席了听证会，表示永远不会忘记30年前的这场屠杀。有关国会的最新消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是的，主持人，美国国会呢今年可以说是以盛大和高调的方式和形式来纪念64事件30周年。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今天上午众议院方面呢，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的这个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名字就是天安门30周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那么在这场听证会上呢，就像您所提到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呢是亲自出席了听证会。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议长很少出席在任何的一场这个国会的听证会，不过呢佩洛西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谈到这场听证会的意义对他来说相当的不一样，那么美国国会也会持续的来纪念64。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不管是佩洛西还是美国国会的议员都谈到了中国政府是持续的对于这段历史的封杀和压制。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 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我们都记得他们按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形象塑起了民主女神，记得他们引用美国国父的名言，记得坦克和军队镇压了他们的抗议，但却无法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30年后，20世纪一幅经久不衰的画面依然烙在我们共同的良知上，一个男子孤身站在街上阻拦了一列坦克。9年后回到中国后，我很伤心，大多数大学生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幅画面。当被问到他们认为它代表什么时，他们问是不是广告，是不是饮料、汽水之类的广告。中国方面完全压制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以及孤身站在坦克前的男子，他被全世界所敬仰，中国年轻人却不知道。
I think today's anniversary will remind us that the fundamental human yearning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and basic rights.
今天的周年纪念将提醒我们，人类对尊严、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渴望，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地区，也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这些愿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超越了地理和文化。今天我们向因为那天事件而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人致敬，那些失去生命、那些被监禁和折磨、那些失去母亲、父亲、儿子、女儿的人，那些亲人至今下落不明的人。我们不能只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其本国人民持续不断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必须正视暴政与自由、民主与集权之间的正在呈现的新的地缘政治竞争。
是的，卢比奥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还谈到说，美国不能够只透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天安门事件，而必须要正视中共呢长期以来对人权的这种打压和压迫，并且在这个背后当中所代表的这种极权主义所象征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机会进一步的采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我们向他询问说，是否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特朗普总统能够将这个人权和民主的话题纳入到这个谈判里头，以及他是否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抱有任何的期望。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我希望中国能有政治改革，让人民有言论和通讯自由，这将对中国有利。我相信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您希望特朗普总统将人权和民主议题纳入和中国贸易谈判中吗？
Yes.
是的，我希望，他也说他会纳入这些议题，我们再看看。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议员也多次的谈到，虽然目前美中关系是日益复杂，不过美国国会方面呢会持续的在每一年来这个纪念六四，因为这一天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够被遗忘。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呢，我们也知道他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是大力的发声，并且推动中国的为这个中国的民主这个运动来做出努力。那么在我们在这个有在听证会上也听到了这个史密斯议员，他特别谈到了这个美国方面是不能够遗忘六四这一天和他所带来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我们曾经深深希望在天安门运动后中国将出现民主，但最后却被中国共产党扼杀了。我们也曾经希望中国经济开放后，中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压迫，但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把人民的自由全部榨干了。所以我们举行这样的听证会至关重要，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也很重要，要让共产党政府知道，华盛顿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会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镇压者。
是的，刚刚观众朋友所看到的呢，是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众议员呢，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特别谈到了他认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呢，可以说是被中共给完全扼杀了。那么除了在上午的这场听证会之外呢，在这个刚刚稍早呢，在下午的时候，大约在1:30左右呢，在国会山的西侧大草坪呢，也举办了一场相当大型的这个 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主办单位呢，包括了这个公民力量和人权观察等十几个团体。那么参与者呢，也包括了这个当年的学运领袖和流亡海外的这个民运人士，同时还包括了上午出席了听证会的国会议员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我们感受到这个记者非常的多，除了美国的记者、华文媒体之外呢，还有许多来自日本的媒体和韩国的媒体都在这个现场进行报道，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不过唯独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来自中国的媒体，可以感受得到在全球都在关注六四的同时，中国方面是选择了近身不报道。那么除此之外呢，佩洛西在集会上呢也再次的强调了他要告诉中国政府美国会持续的纪念六四。那我们继续来回顾，继续来听一下起先稍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播放的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谈。
我们国会每年都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因为这对美中关系有持续性的影响。你要怎么对待、尊重一个粗暴践踏自己人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以酷刑和其他不可告人的野蛮行为对待人民。我们纪念这一天，因为有无数人在这天丧生、被捕，或者为了追求普世的自由而流亡。我们每年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太重要了，不能被遗忘。同时也因为在中国要缅怀这一天太危险了。当人权遭到践踏而不受惩罚，当我们说话的同时正在发生人类罪行时，美国不能保持中立。你要么和坦克人站在一起，要么和坦克站在一起，没有中间地带。
那么在星期二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及在众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之外，在星期三六月五号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还将继续的就六四三十周年呢举行一个全院会的听证会。那么题目呢就是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年的回顾，以及对中国的这个过去的三十年的政治发展来进行回顾和了解。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是跟六四相关的消息。在六月四号这一天，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国会两党议员举行了这个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年的这些个纪念活动。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呢，有十五家非政府的人权组织在这一天也在美国国会山的这个西草坪联合举办了一个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大型集会。那么当天呢，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次大型的集会，还为坦克人的雕像揭幕。在集会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向天安门母亲颁发了奖章，由中国人权组织代为领取。会场上还展示了许多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那些个人们的照片。那么与此同时，在国会众议院的 Rayburn 大楼之内呢，也举办了纪念北京1989民运及六四大屠杀三十周年的照片与艺术展。展览展出了六四事件当中死难者的照片、六四相关的艺术作品和珍贵的历史图片。主办者表示，他们希望人们能够铭记六四事件这段历史，希望美国对中国政府能够施加更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实现民主。那么在香港，香港民众6月4号这一天在位于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在1989年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三十周年之际，香港是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由于今年的集会不是在周末傍晚前后，很多市民下班之后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八点钟开始的烛光悼念晚会。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宣布，今年集会人数超过18万。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的时候人数大约为 3.7 万人。支联会的晚会基本盘是10万到15万人。不过这一天时有降雨，或许影响出来的人数。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今天晚上在香港继续过去29年的抗争，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希望有10万人参加， 由于香港人过去的努力，不让中国的当权者把六四的记忆抹掉，香港人一直守护这个记忆，希望争取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六四镇压的责任。烛光晚会的参加者还在担心北京正在破坏香港的自治地位。蔡小昌说，今年晚会的主题除了平反六四这个诉求之外，推倒逃犯条例修法是一个现实的主题，也是吸引民众参加的另外一个香港社会热点议题。为此，活动人士正在筹备的动员在6月9号举行另一场大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共当局严厉封杀有关纪念1989年六四屠杀30周年的消息，加强对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警戒控制的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6月4号发推文，指出中共武力镇压民主示威，至今对受害者没有真相交代。推文还附上了题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30年的纪念视频。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发表了一个强烈的声明来纪念六四的30周年。在声明当中呢，他说他是向中国人民英雄致敬，并且说美国对中国并没有因为融入了国际体系而走向更加的开放与宽容感到了失望。此外呢，声明当中也批评中国一党制的政权继续压制人权。声明当中也特别向天安门母亲们致意，他说呢，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的追究责任，而30年前的事件仍然触动着我们与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声明当中更是敦促中国政府要全面并且公开交代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个黑暗历史篇章的众多受害者。这个步骤将会开始表明共产党愿意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声明当中还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所有因为争取这些行使这些权利以及自由而被监禁的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啊，原本是传出来说白宫方面也会发表类似的强烈声明，包括白宫的新闻室以及这个副总统办公室在昨天都告诉我说他们将会在6月4号当天发表纪念六四30周年的声明。但是在今天呢，我再度询问白宫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却告诉我说这个白宫可能不会再发表声明了，而是要记者们以国务院的声明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呢，在他的推特当中也附上了美国国务院国际资讯局平台分享纪念六四的短视频，而视频的开头还警告说，这个视频在中国会遭到禁播。这个推文当中说呢，1989年的6月4号，武装部队冲进天安门广场，强行驱逐要求民主的示威者，至今对于当时死亡、受伤以及被捕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说明。那么回应美方的这个声明呢，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二也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明，来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六四发表声明是出于傲慢以及偏见，打着所谓人权的幌子，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制度，诋毁中国内外政策，挑衅中国人民，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过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中国大使馆发出来的声明当中，全文没有提到天安门这个字眼。此外呢，它也不是以中国大使的名义来发布的，而是以不具名的发言人来发布这封回应美国国务卿的声明。此外，我们也知道，30年来呢，八九民运一直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议题。30年后的今天呢，看到路透社星期一也发出报道说呢，该公司有关于六四30周年的报道，在金融供应商这个Refinitiv 旗下的这个 Acon 频道被封杀了，并且呢，路透社指出是对方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打压而做出有关的举动的。 路透社的报道引述了三名知情的人士说，中国中央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威胁终止 ACOM 频道在当地的服务为理由，从上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31号开始，就封锁至少有9段的相关内容，包括了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就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言论，以及台湾要求中国就天安门事件忏悔等等的报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Refinitiv 这个原本呢只是在中国的境内封锁该频道，不过呢现在也有海外的用户表示说，他们在海外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路透社相关的报道，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相关的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是跟六四相关的专题节目内容。在30年前的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遭到中国当局的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不敢置信的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跑的脚步声。30年来，北京通过科技和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六四记录。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记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还有更多是不可磨灭的，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珍贵的记忆。那么在6月4号这一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3位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采访的美国驻华记者，跟我们一起来回顾那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那么首先呢，这个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编辑克劳蒂亚·罗塞特他说，对六四事件的那个采访是他做过的最令人心痛也最有具启发性的报道。罗塞特说，
其实确实是非常心痛的，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个报道。那他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壮烈的，那么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也是在2周之内呢，使得共产政府失去了控制。一开始是和平的抗争，中国的人民一开始是基本上是在70年之内呢，第一次有和平的去抗争的这个机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人民的一个共和国，好好的去跟世界去阐述他们的诉求。也希望能够公开的跟政府对话。当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段时刻，那好像第一次呢真正听到中国的声音。在过去30年呢，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了，因为北京政府不再允许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呢看到他就因此而被完全的被消灭，确实是挺吓人的，而且非常令人痛心的。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我记得这些抗争啊也不断的在扩散，在上海也有，广州也有，成都也有。当时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参与其中，不是只有学生参与其中，所以看到的就是非常大的中国人的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个呼声，一个呐喊，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的一种呼声。
那么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的这个社长邵德莲他回忆说呢，让他最难忘的当时呢是普通百姓的大无畏精神。邵德莲说，
是我永远不能够忘却的，这么多年来了，我时不时的时候还像噩梦般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以前参加过的这战争当中的记忆一样。那就是呢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那医生啊允许我去医院去看一看死去的那些人，那地方呢离天安门不远，那么有人不让我进去，因为刚才克劳迪亚说过，当时呢感觉好像气氛变了，当时气氛已经变了， 了，就是在镇压之后的一两天之后。那我去了医院，那医生呢，有一个医生让我进去，我看到呢有一堆一堆的尸体，我看看他们的面容，他们其实都年纪蛮大的，不是学生，应该都是普通的公民，可能二三十岁的人。那就让我意识到了，其实北京的普通老百姓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想要去保护学生。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我知道在北京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一些装甲车啊，然后呢有一个女士啊，居然是把她的头放到了这个装甲车前面呢，她呢是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最后当然她被拖走了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在其他情况下还有像她一样的人也会站到这些坦克车面前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呢就是被坦克压断了腿，那今天呢，他还是还是坚持他的当时的这个理念。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要记住，在中当时在北京啊，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上街去支持学生。其实呢，原来呢，在这发生之前呢，我对北京的人民众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觉得哦，资本主义要来了，他们都只想要赚钱，可能相互之间呢，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这个温情。可是突然他们表现出这么多的温情啊！有一个女士当时在人群当中的，他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大叫一声我都不会忘记，他对学生说你们干得太棒了，你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那当时对大学生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尊重的，在中国，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那么但是其实归根到底，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说看意识到印象最深刻，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愿意冒他们的生命危险。
那么第三位嘉宾呢，也就是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社长裴鑫，他回忆说呢，当时那些学生的诉求与当时这些他们这些西方记者以及西方国家人民的诉求，他感觉是产生了共鸣。裴鑫说
Well, I think what the students wanted resonated very much.
学生的呼声其实跟西方的那些记者还有西方的民众来讲呢，可能是有共鸣的，就好像刚才克劳迪亚所讲的一样啊。那我觉得克劳迪亚讲的对，领导层决定呢把军队派进天安门广场呢，向那些不愿意撤离的民众来开枪。那么而且呢，军队呢是听了领导的话，这个我们以前也看到不管是在以前的这些革命啊，在八九年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如果政府派军队去军队是不是听政府的来决定，最后你可以看菲律宾啊、海地啊，还有东欧的其他的国家，政府总是派军队去，然后军队到底开不开枪才是关键。还有一点，中国的人民当然知道这一点，那么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在中国国家是从党那边来的，所以并不是说原来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有一些政党呢突然壮大了，然后呢是由人民所创办而支持的，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说是国家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这个支柱，权力的支柱。所以呢，从领导层的角度，30年前，而且呢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的话，那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政治的这个主题上呢，可以说呢，任何的威胁就是一个国家的威胁了。所以呢，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当时就是这样看学生运动的。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的话，他可能就镇压就更早，甚至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包括像赵子阳他们的有不同的观点的话呢，也许这个镇压会发生的更早。那问题呢，就是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会不会愿意允许更加多极的多元的政治版图在中国存在？因为呢，只要他们还坚持一种观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话，那他们就会肯定会继续去以非暴力的，或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以暴力的方式去镇压 压，以便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这个地位。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也看到这些情况还在发生，就好像30年前的不同的代际的这些领导人，那么他那些呢老一代的可能是这个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嘛，所以你可以你理解他的观点。可是现在的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过去的体验不一样，可是得到的结论却也是一样的。
那么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六四专题报道。在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活动的这个场面当中，在中国呢这个事件一直是它的真相是鲜为人知的。那么在中国政府的这个高压统治下，六四事件会不会再次发生呢？美国之音请到了原中国解放军报的这个资深记者江林女士，在30年前的这个6月3号深夜到6月4号凌晨，她就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她要告诉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她的亲身经历，还有她对民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看法。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对江林的专访录音。
您当时是这个解放军报的高级记者，您当时是什么？
不是高级记者，
就记者。
记者。
嗯，可您是什么军衔呢？
中校军衔。
嗯，那在那个北京学生啊，从4月份开始就开始抗议了，到了5月份的时候，北京就戒严了，那人民解放军就开进城里。当时你有没有料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有没有想到说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这个学生和市民开枪呢？
没有，
就完全
没有
料到。
对，
嗯，那事态发生的时候啊，这个6月3号的那个深夜，你看到了这个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你就穿着这个便衣，没有穿军装，穿着便衣和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
对，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在你身上？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复兴门桥上，然后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然后看到他们，看到群众受伤的群众和被打死的群众，
你亲眼看见？
对，亲眼看见，
有人死了。
因为，应该是他们打伤，因为还不能确认他们当时就死了。
嗯，这是您亲眼目睹的。那您自己有没有遭受到？有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进去了，不要再进城，太危险了？
有。后来我们就向天安门方向走。然后在午门的时候，我们像进入天安门的时候，然后就被一群武警然后围住，然后就打我们，然后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后来
最后用什么打你们？
用那个1万伏的高压电击棍，最后一下就打到我的这个头部，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伤疤的，然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送到被外国记者送到了那个北京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呢，我就目睹了很多就大量的就被打死打伤的这些民众。协和医院的这个急诊室那地上全部都是血，然后那些群众呢就是跟我们说到他们在什么地方受伤。他说当时他们在天安门的时候，他们无法起身去救那些被打伤的人，因为他们只要起身去救，就有子弹射向他们，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互相招呼，就是大家都不要起来，都趴在地上，然后能够爬的自己爬出去，能够拖的把受伤的人和死亡的人拖出去。他有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爬出去，被周围的民众送到医院，
救了出来，
对，送到医院。而且呢，天安门的不是，而且协和医院的这个伤员非常多。我在那儿一直待，从6月3号的深夜，一直待到了6月4号的上午10点多钟。很多的人被不停的去转送到其他的医院，就说明这个协和医院当时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伤员了。
你被送到协和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枪声？有。外面
在凌晨的时候，就是6月4号的上午，然后枪声非常密集，就在协和医院的周围，感觉就是那个部队已经进到这个院子里了。 这个时候又送来了很多的那个受伤的人，
简直就像进入了战争一样的。
对对对，完全是那个进入战争的状战争状态。
那您在这个被打的时候，被这个武警打的时候，您身穿着便衣，您一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当时就觉得那天的解放军，我觉得就是耻辱的代名词。当时就觉得你们把我打死吧，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我就是群众，我就是老百姓，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始终都没有讲自己的身份。就跟我去的人，他们也没有讲自己的身份。
你讲了以后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
我讲了以后就不会就被挨打，
对，
绝对不会挨打。
那你这个为什么现在决定要公开这一段历史真相？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三十年，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政府有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道歉，但是始终没有。那么既然他们不说，那么就我们说。
所以您这个这次公开这个真相，可能会对您这没有办法回国了，可能今后就
也许是我要如果回国的话，可能就不可能再坐到这儿了。
是，那所以可见中国对这个六四事件这个封锁的有多严厉，对言论控制有多严厉。那在6月2号，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的这个亚洲安全会议期间，他被记者问到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他说这个30年前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这个镇压是正确的决定，他说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维护住了中国的稳定。你对他的这个言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完全是非常荒谬的，而且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向全世界的一个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不但对三十年发生的惨案没有任何的反省，反而变本加厉。过去他们还能够就是轻描淡写对这个事情就是回避不谈，但是今年是完全肯定这个六四镇压的正确性，这就说明六四还会在中国重演，这是我的看法。
六四还会重演，这个中国的官媒啊，对这个六四事件是集体的噤声，一字不提。那只有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它的英文版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他说这个六四啊，让中国对这个政治动乱有了免疫力，就证明你说的，他以后就会对这个学生运动就会采取同样的高压手段、武力手段。
对，不仅是学生运动。就是所有的民众的抗议行为都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
实际上是对
非常
对，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就跟中国的老百姓说的一样，就是文革可能会重演，那么六四也仍然会重演。
那他说这个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免疫力，那这个六四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反而是好像是对这个中国政府给他带来了一个这个借鉴的榜样，就说以后这样子我能镇压中国就能稳定下来。因为当时有人说中国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这一种萌芽，因为六四事件这个政治改革完全停止了。你认为这个六四给中国民主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它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中国政府的腐败，而且加剧了这个更明目张胆的加剧了，就是这个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形成。
那您在这个在一次采访中，您曾经提到说，你一开始对这个学生运动啊，对这个六四，你并不是很赞成、不以为然的。那是什么使得你改变了对这次学运的看法？
应该是这个六四开枪的那天。应该是那一天，因为我觉得学生们经过了这样的运动以后，他们一定会成熟起来。就对这个政权看得更清楚了，这也是他们进行在中国推动民主进程的一次实验，就非常有价值的一次实验。他们会在这个实践当中，就是慢慢的成熟起来。 也将推动后来的年轻一代在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借鉴意义。
那说到年轻的一代，因为中国政府对六四只字不提，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个六四是怎么回事，不要说真相了，他们连这个事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现在参与过六四的人现在渐渐的年纪也大了，都可能退休或者不在骨干的力量上，那你认为这个现在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强大，生活也好了，你觉得这些年轻人他有没有这种民主改革的诉求呢？
我觉得他们是有的，因为民主的自由，民主的国家给社会带来的这种进步是他们都能看得到的。
是指他们能够看到海外不同的那个
对对对
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是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评论说比如说支持这个中国改革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人反对说，难道你生活的不好吗？难道你吃的不好，你住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中国政府？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很满足于现状。所以中国的这个主流是什么样的一种思维？
中国的主流应该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复杂。其实你看到表面好像很多人都很满足于现状，其实实际上他们是在一种高压下的一种无可奈何。我认为是，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改变这种状态的。
所以无可奈何也代表着就是在下面酝酿的越久，可能这个爆发力也会越强。
对对，你说的对。
那现在就是中国啊，是世界上的第二大这个经济体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政治言论这个控制的越来越强？回顾就是跟八九年的时候，好像比当时更加严格，这是为什么？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害怕真相。我觉得六四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真相，就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然后多少人被送进监狱。然后在全国多大的范围里面引起了这种震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真相。
您当时是在解放军报，应该说消息要比外界老百姓要灵通的多。
对，
您对这个死伤的人数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范围太大了。你看从长安街来讲，它从西边公主坟一直到这个东单，那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我所见到的真的就是六四当时这个惨案的一角。
那现在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民主的气氛跟那个1989年的时候相比怎么样？是这个诉求是更强呢，还是？
我认为从民众的角度来讲是更强的，因为大家更加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就是老百姓不希望就受到政府的处处受到政府的那种约束和那种强制。
那有没有一个再一次这样民主运动的一个契机呢？
目前来看，从大的契机来讲，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他们控制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比如在网络上，现在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这个网络根本就在网络上，如果你要表达那个正确的这种诉求的话，只能用符号、用密码、用图形来代替，就是根本不可能你把你的完整的诉求用正常的语言表达出来。
那在美国最近成立的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这个成员叫布拉德利·塞耶，他在昨天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旦有任何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事情，习近平会完全不吝啬地用向政治意义人士使用暴力和武力。您觉得习近平这个执政期间有没有再一次发生六四的可能性？
有啊，那这个最大的证明就是这个魏凤和的这个表态啊，因为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当作一个经验然后来向全世界宣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纪念八九六四三十周年，海外的民运人士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 自由雕塑公园树立起了象征反抗精神的坦克人雕像，并且用艺术的方式再现了1989年的6月4号，以此来铭记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加州的报道。
6月3日傍晚，数百人来到位于加州小镇耶莫的自由雕塑公园，共同见证了坦克人雕像的落成。六四幸存者方正和耶莫镇的负责人共同为雕像揭幕。方正在六四镇压中被坦克压断双腿。坦克人的真实姓名无人确知，但是1989年6月4日，当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用肉身阻止坦克镇压学生之时，他便成为了勇气与反抗的象征。
一个人反抗中共暴政，也代表了人类的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和反抗，所以他的事迹意义是普世的，是超越国境时间的。
当地居民贾斯汀·汉普顿在来参加这场六四纪念活动之前并不了解那场流血事件，但是他说坦克人雕像让他产生共鸣。
当我看到坦克人代表的意义，感觉就像我有共鸣。虽然生活的世界不一样，我们所抗争的东西是相同的。
坦克人雕像由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设计创作，并由多位义工帮忙树立在自由雕塑公园内。坦克人神情无所畏惧，昂首正对坦克。坦克的下方是一辆被扭曲了的自行车，象征被坦克镇压的民众。陈文明说，把他心中对这位青年勇士的崇敬之情定格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向世人呈现，一直是他的心愿。
我们不仅是展示他们，也就是展示我们中国人的良知和我们对反抗暴政的那种毅力。那么作为我们还survival 就是我们还幸存的那些人，我们有义务，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这个社会进行担当。
坦克人雕像的右侧是在今年二月落成的巨型六四纪念碑，主体数字部分高6.4米，底座2.5米，加在一起正好8.9米，象征纪念8964。这座纪念碑和坦克人雕像将会永久矗立在公园内。为今年六四30周年，6月3日的活动现场还模仿了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现场搭了帐篷，还插有写着各大学名字的旗帜。陈文明说，这些场景重现就是为了让人们回顾和铭记那段历史，
就是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回顾是为了我们认清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跟美国一样，跟西方自由世界一样，有一个有尊严的文明的社会。
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还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演绎了学生们当年的抗争，许多人如当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样，一直守夜到6月4日清晨。美国之音莫语加州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六四事件30周年的这个纪念晚会呢，星期二在台北举行。台湾副总统陈建仁首次出席了这项活动，并且呼吁中共当局勇于承认错误，平反六四民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二在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晚会上表示，他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出席，并呼吁中共当局要勇于承认错误，平反六四民运，
并即刻停止对人权的迫害，让未来中国人民也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
陈建仁还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让人反省过去，惕励将来。但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对于89年发生的悲剧没有印象，历史记忆完全遭到抹灭，这是相当可悲的事情。身兼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陈建仁副总统还提醒，台湾也要珍惜这几十年来得之不易的民主与自由。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展现决心，以具体行动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作为华人世界唯一民主灯塔的台湾，才能持续在民主的道路上稳健前行。这是台湾副总统首次出席六四纪念晚会， 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也罕见地两次接见来访的中国民运人士。六四事件亲历者与研究者吴仁华告诉美国之音，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活动获得了台湾政府空前的关注。台湾数十个公民团体星期二在台北自由广场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记忆抵抗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晚会”，希望唤起世人对六四屠杀的记忆，声援中国香港自六四以来争取民主的抗争，并提醒台湾人民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生活方式。在台寻求政治庇护的陆生李家宝现身晚会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大多数中国人受限互联网的封锁，确实不太清楚六四的详细情况，
但是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是只要是有海外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留学生朋友，他们对于六四实际上都是有了解的，但是就是说这种中共的打压使他们不得，就是不敢去面对，就是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这样的一种真相。
李家宝还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或多或少都知道民主是什么，面对中国目前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哪里不对，但是想要探求的时候，却会碰到中国政府设下的一道墙，并告诉人民，政府永远是对的，错误的永远是人民那一面。可是事实是这样吗？星期二稍早，台湾总统蔡英文走访高雄公庙接受媒体询问表示，30年后的六四让人格外的感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可贵，也希望北京当局对于六四能够展现出一种反省进步的姿态。蔡英文还透过脸书指出，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端视于政府怎么对待人民，怎么对待过去的错误。今年是六四30周年，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关注当年天安门前上千名青年失去宝贵生命的真相，以及现在中国对香港自由的侵蚀。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布新闻稿指出，历史事实不容抹杀，历史真相不容践踏，当时活动参与者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与诉求应被当局肯定与重视，不论何时何地，唯有诚实面对历史，并让民间诉求真实呈现，才能抚平过去的伤痛，共同迈向更好的未来。这场六四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还尝试邀请有意参选下届总统台湾超越人士出席并发表谈话，结果只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同意，其他人士不是联系不上，就是不愿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时事经纬。台湾民众每年6月4号都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六四烛光纪念活动。那么今年呢，台湾还首次举办了这个六四研讨会，而且还有一些六四30周年的特展。不少当时的民运学运领袖和学者都聚集到台湾。另一方面，与往年不同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成为第一个接见六四运动领袖的台湾总统。美国在台协会主任厉英杰呢，也就六四做了表述。那么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肖寻就今年台湾纪念六四与往年有不同所发表的连线报道。
那么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台湾现在正在成为这个纪念六四还有这个致力于中国民主的这个桥头堡作用的。那么这个呢，可能在很多人听起来有一些这个吃惊。那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我们在香港的记者介绍香港现这个纪念六四的情况，在台湾呢每年一度的这个烛光晚会也在自由广场进行。 但是呢，我考虑到香港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民主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在原来在香港可以得以进行的这样一些活动，比如说像这个六四国际研讨会这样的活动呢，现在已经移师到台湾来举行。那么今年呢，在5月18号到20号两天半的时间呢，有很多的这个六四当年的这个学运领袖啊，还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来到这个台北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研讨。那么昨天呢，我这个采访了吴仁华先生，他呢是六四的这个当时这个天安门屠杀的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者。他呢谈到这个他是第一批被这个蔡英文总统接见的这个六四的参与者，跟他一起被接见的还有这个王丹啊、周峰锁还有王军涛等人。那么在昨天呢是第二批来自中国的就是当年参加六四或者六四有关的，像陈破公，还有一些这个郝建等等这些人呢，八位学者也受到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接见。那么这个吴仁华先生呢，他提到他说这次呢，会见呢，双方还是谈的这个主要谈的是民主价值方面这个问题，这个没有谈到更具体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个民主价值。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采访的这个肖新煌先生，他就提到，他说他因为他是总统资政啊，他提到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是是这个政府的一个考量。虽然这个蔡英文总统接见了这个六四的这些学运领袖，但是呢，台湾还是不得不考虑一些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不宜过多的去激怒中国方面。那么但是总的来说呢，各方就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湾就六四方面举行的活动是越来越多，比往年多了很多。那么今后呢，随着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近况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那么台湾呢举行可能在以后呢，
是
在纪念六四方面，还有这个中国走向民主方面，将会起到一个
好的
大家所说的桥头跑的这样一个作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发布2019年自由与媒体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正在迅速扩大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压制批评观点和管理发布系统来影响全世界的新闻报道。中共当局主要是通过三种策略影响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首先，通过对中共友好的媒体渠道宣传叙事；其次，向记者、外交官和媒体施压，压制批评观点；最后，涉足各国的媒体市场，管理内容发布系统。报道称，上述行为破坏公平竞争，干扰华人社区和削弱法治，已经削弱了民主治理和媒体自由。报告还指出，即使在民主国家，意图巩固权力的领导人也在寻找压制独立新闻的方法，同时缺乏对主流新闻来源的信任，大量的虚假信息以及缺乏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都在打压媒体行业。在世界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民主国家，报告说，民粹主义领导人一直在试图扼杀媒体的独立性，尽管对全球媒体自由的威胁本身就令人担忧，但是对民主国家的影响才是使他们真正危险的原因。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将2019年的民主奖授予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和另外两家捍卫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组织，一个是维吾尔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另一个是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民主基金会主席葛诗曼说， 在六四三十周年这一天颁发这个奖项，一方面是向中国还在持续的民主自由斗争展示团结，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铭记三十年前付出生命的中国人。各方的数据统计，中国新疆地区有100多万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被拘押。不过，有学者和军方官员称，实际数字可能接近300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多名国会议员出席了当天的颁奖仪式并讲话。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亚威编辑，赵伟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